个新的组织，就感谢神啊，我们也是看见神所设的啊，这个春夏秋冬啊，多奇妙。我讲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沈阳今年呢，超特别的热，热到什么地步呢？人家说那个沈阳的人都要跑到南方去避暑了，都热到这种地步。但是特别感谢神，立秋一到，气温一下子下降十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节令也是神所定的哈，所以真的很奇妙啊，特别的感恩啊，神也给我们今天啊在灵里边啊有更大的福气，就是来学习他的话啊，那我们就啊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边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可能啊没有感觉到这是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主施恩，让我们看啊，我们今天能够读你的话，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想一想在战火的中东，想一想在那个逼迫的那些地方，主啊，我们哪有这样的机会，哪有这样的时间能够安静下来，这样的来学习你的话呢？主啊，就求主施恩，让我们看重，让我们宝贝，让我们抓住这样的时间。主耶稣啊，能够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主啊，我们只有渴慕，我们你才能够，你的话才能够向我们敞开的。主耶稣啊，我们只有渴慕，也才能够尝到你话语的甘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主也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看见像诗人所看见你律法的奇妙，你话语的奇妙。主啊，我们赞美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啊，这个第二课的学习哈，就一起来学习8到16节啊，第19章。那我记得上一次也要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祭司长为什么一定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他们在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要没有商量余地的哈，就是钉他十字架。然后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当中啊这一个礼拜啊，看看如果你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你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你怎么看的，或者你在灵修的时候有什么感动啊？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敞开哈啊，我们别顾忌。其实不用说我一定要对的答案，其实神在神的话语里边，他就奇妙，他让我们从每个人啊都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领受。特别是我原来是医学的背景啊，还是搞科研的背景。就是喜欢有不同的声音，你知道吧？如果搞科研，你没有不同的声音，你不会有创新的啊！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声音，才有创新出来。当然，在神的话，我们不能创新哈，但是神的话给我们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
对，其实我看一方面不信耶稣，一方面嫉妒耶稣。
谢谢，感谢主。是啊，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把耶稣解来的哈。好，谢谢。
我呢，在这里头看到人性的恶。
啊，人性的恶，是
不
是啊？ 好，谢谢红飞，谢谢。
祭司长嫉妒耶稣，啊，自称是神的儿子。
是，自称是神的儿子，是的。
就按照律法里面处死了，并且耶稣的话是说他们的罪把他们从黑暗里面给揭开了。
谢谢老师，谢主哈，是，就是大家分享的啊，真的都很好啊，都有不同的看见啊。当我们看见大祭司啊，他是懂得，可以说他虽然是腐败透顶，败坏透顶啊，但是呢，我相信他也是啊，在对明白啊字句上是明白律法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亵渎，那是亵渎神的，自称是神的，他认为自称是神的儿子就是亵渎神，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是啊，因为当时呢，可以说不管是啊，他可能很多人没有公开支持耶稣，但是很多人对耶稣有好感的。现在把这个他对他们对耶稣有好感，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让人宣布，向人宣布他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他是亵渎，那是大罪呀，那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哈。所以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也是这样的话，可能是要啊，让那些可能要跟从耶稣的人啊，就让他们去啊，用土话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是这样。我这个话语说的不是很逻辑哈，不是很那个好听，但是意思呢就是这样似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再去多多思想，但是我们知道背后的最根本的是因为神天父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边哈，所以在彼得就说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好，我们这个就到这里边哈，我们下边就来看第二课啊。第二课呢，按照我的分段，就是今天呢，我们就来看8到16节，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那我们啊，首先呢就看前面的2节，8到9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好啊，我们就啊先看这2节经文。啊，前面的经文呢是主耶那个那些人控告啊，我们看见第7节，犹太人他们说啊，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什么话呢？就是听见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啊，特别是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啊，比拉多听见这句话就越发害怕啊，越发害怕。那我们在这里边就去思想，比拉多为什么越发害怕？那我们就首先呢啊，比拉多他害怕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我相信比拉多已经审判过很多的人，但是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他的不同寻常的表现，那个主耶稣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没有惧怕。
谢主哈，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比拉多一定审判过好多人，但是耶稣站在他面前，可能比拉多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面对审判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从来没有为自己辩护。主耶稣刚才张姐妹讲，他没有惧怕。总之我们可以去，你可以去从圣经的话语里边，你看见主耶稣他是完全的和其他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表现。我相信比拉多他心里边会不会有一种害怕呢？那些以前的人可能在求他，可能在吓得这不得了，可能在为自己辩护，但是比主耶稣呢没有，完全的没有。所以我就相信比拉多虽然是有那么大的权力，但是呢他在面对耶稣的时候，他里边可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害怕。第二个原因是他夫人的提醒，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27:19。弟兄姊妹一定读过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圣经特别把他夫人提醒他这句话放在这里边，也让比拉多他里边会有莫名的一种惧怕出来的，他会去思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会不会去思想这个？我们就去来揣摩一下。我想夫人这句话一定对他多少会有一点影响，以至于圣经的作者要把它放在记载在马太福音里边。那现在呢，这些犹太人他们说耶稣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哇，这个就更不得了。那比拉多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越发的害怕。你知道那个犹太那个罗马人他们是有神论的，他们甚至说罗马皇帝说是神的儿子，为神明去拜耶。那现在这位耶稣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我想比拉多想一想他以前是如何对待耶稣的，他耶稣的不同寻常的表现，以至于他夫人的提醒，可能这些让这个比拉多就越发的害怕。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边我们去看到从这几方面来看哈，说怎么理解越发害怕，特别是越发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那个字啊，我们在这里就不花时间去看，它可以说是比较级，也可以说就是那种程度啊，就是越来越害怕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因为他越发害怕，所以他又进衙门，你就可以想象，原来他是在衙门外边的啊，现在呢，听了犹太人的话，他就越发害怕，又回到衙门去，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比拉多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好的问题？你是哪里来的？其实比拉多他在18还问了一个好的问题，什么问题呀？真理是什么？ 所以比拉多他虽然是很可以说是一个很恶的人，但是他也问了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是哪里来的？面对这样一个好的问题，主耶稣他的回应，面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却不回答。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些人问的一些问题，哇，真好啊，我们就可能去想方设法来去啊，去回答好。但是在这里边呢，主耶稣却不回答，为什么呢？所以你看，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去要去思想，为什么呢？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不想告诉他的父母，就想让他定的是。
嗯，感谢主，是的，是的。谢谢张姊妹哈。如果我们再回到十八章里边，其实主耶稣有没有来讲他是哪里来的呢？这个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其实主耶稣已经清清楚楚的来告诉，来说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耶稣回答说，我的果不属这世界，只是我的。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从主的话语里边，我们去看这个比拉多，他是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呢？他真的是一个太有福气的人了。主耶稣能把这个真理来启示给他，这个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比拉多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听进去，你要把神的话听到哪里去呢？要听到心里边去。比拉多他的心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什么事情啊？他想的都是自己啊，怎样保住自己的权、自己的地位，他想的都是这些。那你想，心里想的都是这些的时候，神的话启示给你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到他的心中了。所以这个今天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圣经里边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边了哈。看见晶晶回来了哈，我刚才还没认出来，我看是谁呢？我以为是新朋友啊。晶晶回来了，感谢主。所以感谢神呢，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这个心爱的是世界的话，你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比拉多他虽然是那个总督啊，他虽然是审判耶稣，但是主耶稣爱不爱他呢？主耶稣的心愿意不愿意这个灵魂能够得救呢？愿意。我就想到在启示录，将来有大鹰要传福音呢。啊，其实我在想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他是何等盼望人人都能够有听到福音，他的心。福音要传遍万民，福音要传遍万国的。当神把这样宝贝的真理来说给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却可以说是无动于衷， 因为他没有听进去，所以以至于比拉多在这里边问耶稣你是哪里来的时候，主耶稣不回答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说给他了。所以就求主，今天我们都是读神的话，那我们抱着什么心态来读呢？我们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还是我们里边有个渴慕的心？神的话当你渴慕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你读的时候，神的话真的就像比蜜还甜的，就让我们灵里边就得安慰的。所以感谢神。我记得我昨天去探访一个老人家，我们团契结束以后，我去老人院去探访老人家。现在老人院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要求的特别严，从大门开始你就得要你就进不去了，以前我可以，现在不能进了，不能进了，在门口就按密码，我就按密码，按了几分钟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主的话，所以我就祷告啊，我真的祷告主啊，差一个人来吧。你说神奇妙不奇妙？神就差一个人从里面来，他出去那我就进去了，那就进去了。然后感谢神，前台没人，那我到那个楼下的时候还有一层密码，你还要摁才能上到三楼，那还是上不去，那怎么办？那还得祷告。那怎么叫祷告？你说我们多有福气的人哈，我就在那里祷告啊，远远的就来了一个，我看他像在那里工作的人，我说请你帮忙带我到三楼。他说你什么人呢？不能随便进。我说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你把证件拿来给我看。哎呀，他还要看证件，我也感谢主还真有个证件，我给他看。他说你今天你幸运，今天哎呀，但是感谢神呢，他就带领我到楼上去。对，弟兄姊妹，你信神的话吗？所以当你信神的话的时候，你渴慕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不一样了，神的话就会真是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感谢主哈。比拉多他有这样可以说是有福的机会，但是他的心不对，他没有渴慕的心，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为了自己的权，为了自己的地位，他最后呢，虽然他不想钉耶稣十字架，但是还是把他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想一想，这个人真的是可悲的人。其实主耶稣多次宣告他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一次，我们就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以前一直在查考三章，十三节，六章三十三节，总之我把这么多经文呢都放在这里边。那在这里边我们就读两节的经文，第一个呢就是六章三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然后八章三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所以感谢神哈，如果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渴慕的心，你从主耶稣做的那些神迹当中就可以认出他来，他是天上来的。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认出来了，是谁呀？啊，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拉比，你是从神那里来 做师傅的。所以主耶稣做了那么多神迹，他把显明他是谁。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有一颗渴慕的心，神就会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当中。所以感谢神。所以啊，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呢，就从两个重点来看：一，比拉多越发害怕；第二呢，你是哪里来的？对，还没完哈，下边还有人的不信。主耶稣这样明明的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呢，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不信呢，啊，不信。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犹太人因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识吗？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感谢主。我们看见人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不信啊。你看见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信呢？他们为什么不信呢？主耶稣清清楚楚的宣告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不是突然的宣告，而是有那些神迹啊奇事，然后耶稣来宣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这些人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不信呢？你看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他的父母我们岂不都认识吗？他们是眼睛都是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环境，他们用自己的理性来去分析，不是说理性分析不好，当这犹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让神的话进到他们心中去。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信呢？需要突破自我，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要承认我们的有限，还要承认其实我们很无能的，有没有？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要什么没有什么，但是我相信神，我虽软弱，主却刚强。对，当我们有这样一种情，这种心的时候，那我们就蒙福了。信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也有一定的责任哈，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求主就恩待怜悯，让我们今天有全本的圣经，我们就是要相信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语。当我们在人生里边遇见难处的时候，就求主怜悯，让我们不是看这些难处。弟兄姊妹，你越看难处的时候，你就陷在这个人的思维里边。今天我们应该是定睛望天的时候，就像哥罗西书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哈。当你越去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见彼得他为什么会掉在水里边呢？其实你在水面上，我相信他一定走了两步哈，不是一步都没走，他跨出去了，他一定走了几步，但是当他的眼睛一看风浪，完了就掉下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定静的来看耶稣，今天我们侍奉也是一样，侍奉遇见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挑战啊，有的时候你会不会灰心丧气呢？什么时候会灰心丧气呀？当你看这些难处的时候，你就灰心丧气了。但是如果我们定静的来仰望耶稣，知道这些难处的兴起都是神许可的，神有他的美意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那个我们就经历到从神而来的那种能力啊，那种安慰。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啊行走不疲乏，奔跑也不困倦。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参与不同方面的那个侍奉的。你不侍奉还好，你一侍奉，问题就很多很多就来找你。但是从正面，一定要从正面去看这些，这些难处的兴起都是有神的美意的，都是化妆的祝福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来仰望神的时候啊，那个事工呢才越做能够啊越啊蒙神的祝福哈。我们也是有一天也会经历到要如鹰展翅的，所以感谢神，我们就啊从你是哪里来，我们就从这三方面啊来去思考。好，我们来看下边10到11节啊这两节的经文，也请大家一起来啊来读一下。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你就毫无权柄放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先走吧。好，我们就来啊来看第一方面，比拉多在提醒耶稣。因为主耶稣他不回答，所以比拉多来提醒耶稣。提醒耶稣什么？一，你不对我说话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说这句话也有意思吗？这句话也有意思，圣经没有一句话就没有意思。你不对我说话吗？一个被审，那个被告，这耶稣是被告哈，来面对审判他的那个比拉多，他不回答，这是用法庭术语，这叫什么呀？藐视法庭。哎，是不是藐视法庭？最近在美国那个叫 Fauci， 那叫福奇，大家不知道你看不看新闻的哈？那个福奇是不是他蔑视法庭啊？有人要控告他，因为他拒不作证还是怎的？他拒不啊？我们再回到圣经里边来哈。其实比拉多他是提醒耶稣，你是在藐视法庭，不回答，你是在藐视法庭。哎，这个可不得了哎，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哈。接下来呢，比拉多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就是比拉多他在说，他有权柄决定耶稣的命运，释放你还是把你钉十字架，是我说了算。他这样说对还是不对呀？合理还是不合理呀？ 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按道理应该有，但是我们从上下文里边来看，比拉多有这个权柄吗？其实他这很讽刺哎，按道理罗马皇帝给他这个权柄，但是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里来看呢，他是很可悲的人，他确实是有这个权柄，但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使用这个权柄。比拉多他想释放耶稣，他不是假装的想啊，他是真的想释放耶稣。你看在圣经里边，我们去看那个第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他真的想释放耶稣哎，但是他却不能使用他的权柄释放耶稣，这个很讽刺哈，这个很矛盾，他想释放，但是却不能或者说不敢使用他的权柄释放耶稣。他不想定耶稣十字架，他不想。从圣经里边多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不想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无罪的，三次他宣告，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是他却不得不使用他的权柄，哎，那个真是他的权柄，因为他必须在那个要盖印呢，然后才可以去，他却不得不使用他的权柄定耶稣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比拉多是不是一个可悲的人物呢？他以为他有权柄可以释放或者定耶稣十字架，但是他想做的事他不能做，他不敢做，没有胆量去做，他不想做的事还偏偏没办法，没办法，他就还竟然把耶稣交给人去钉十字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论比拉多的权柄。第十节，比拉多说他有权柄决定你的命运，那主耶稣来论比拉多的权柄。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来办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来告诉比拉多，那个权柄你定我在十字架上，那个权柄是上头给你的，上头天上是神啊给你的。当然我们去看参考书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讲泛泛的去讲啊，像罗马书啊那个13章第一节那里讲说，地上掌权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哈。但是我们从这里边呢，我想主耶稣这里特别的讲，你定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权柄不是你决定的，你说定还是不定，而是上头给你的，是神啊赐给你的。比拉多以为他可以说了算，但是主耶稣说那个权柄不是你，不是罗马皇帝给你的，而是神给你的。否则的话呢，比拉多 你虽然有罗马巡抚的权柄，你也不能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比拉多当时怎么想哈，他是不是哇？他可能没有这种反应，因为他的心根本不是向神敞开的，他想的都是他地上的事，他自己的事。从圣经里边看，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完全是神的心意。以赛亚书53:10，这是旧约圣经哈，这是应该是700年以前吧。那神借着先知来预言的，说耶和华却定义啊，那括号里边或者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原来这是神的心意啊，耶稣钉十字架，这是神的心意，不是人能够去左右的。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0:18那里也清清楚楚的向门徒们启示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命不是被人夺去的啊，他是自己舍的。他上十字架，主耶稣是心甘乐意主动的上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是定义走向各个他。所以感谢神，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不是强调这个君权神授，刚才讲这里重点不是强调这个，虽然君权神授呢确实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中有多处的经文啊，特别是刚才我说的罗马书13:1啊，还有但以理书2:21那里讲废王立王都是谁说了算的，都是神说了算哈。但是从这个啊第10到11，从这里边我们主耶稣强调的钉他十字架这个权柄，这是神给神赐给比拉多的。接下来很有意思，就是主耶稣论比拉多的罪。看主耶稣现在反过来了哈，他是被审判的，他是被告的，可是主耶稣现在呢开始论比拉多啊，论比拉多的罪。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谁？这里的那人是一个单数哈，那人指的是谁呢？这是一个单数，所以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首先说那人可能是指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加略人犹大。但是更多的说法呢说应该是祭司长，更多因为是单数嘛，更多的说法是祭司长。但还有一种说法是指那人可以整个代表一个群体，犹太人。为什么这些人罪更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有神的律法，这些人他们可能都看过耶稣行神迹，他们甚至听过耶稣去讲道， 但是这些人却把耶稣，他们都承认耶稣没有犯过什么罪的，他一件恶事都没做，甚至那个强盗都说，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些人可以说是昧着良心的，违背律法。比拉多相比较之下，那他有个比较级的，比拉多的罪呢，好像就轻了一些。他是不是轻？为什么比拉多就没有那些人的罪更重呢？这个我们就大家回去思考哈，为这个圣经里边这样讲。但是这里一个重点呢，我想主耶稣要告诉比拉多，谁更有权柄？审判比拉多的，审判耶稣的比拉多和耶稣，谁更有权柄？弟兄姊妹啊，谁更有权柄啊？耶稣在告诉他。谁更有权柄呢？主耶稣更有权柄呢。你看见神的儿子，他完全的降卑，他甘愿的舍己。放下一切，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思想，要去思想神的爱。我常常说，我们查经啊，我们在查经小组啊、团契啊，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就常常提醒大家，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爱。主的爱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思想主的爱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没有力量，服侍也是没有力量，做什么都没有力量。但是你真的明白，这位更有权柄的，他竟然放下自己的一切，那个服侍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是服侍那位爱你的主，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是很辛苦。那我的外孙就说他喜欢什么，其实我很累的，但是你会不会无动于衷？马上就得去，马上就得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他，你爱他。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今天爱主的话，我们服侍就会越服侍越有力量。就求主来常常施恩哈，提醒我们，感动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啊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这里边。接下来我们就看最后一段12到16节，这些犹太人说出什么呢？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哇！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反倒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你自己的就完了，就是背叛凯撒。
那么我听见耶稣的话，看在耶稣的出来，把我的一切上当，想要让我死。你不来了，要让我怎么办？就在那里坐着，
谁愿意越界的日子，越有证，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哪，这是你们的王。”
他就说了：“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拉多说：“我们也有拿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呢。”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定十字架。
谢主哈。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呢，这里有两次的听见。第一次是十一节，在前面呢，十一节听见耶稣的话，听见耶稣的话，比拉多就想释放耶稣。在十一节里边啊，他那个释放呢，如果你看那个动词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就对不起啊，是十二节，就是他就想努力的，他就真的是他想找一切的机会要把耶稣释放啊，他有那个意思哈，这个十二节，对不起，我这十一节写错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释放就是 endeavor， 就是努力啊，他在找任何的他可能找到的机会那些理由来把耶稣释放出来。所以你看比拉多想释放耶稣，他是真的想释放耶稣 啊。无奈比拉多由无奈犹太人喊着说，所以前面是第一个听见耶稣的话，第二个听见呢，犹太人喊着说，那是不是两个听见呢？听见耶稣的话，他就想方设法要释放耶稣，因为耶稣说权柄，第二说那个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的，所以他就努力的要想释放耶稣。第二个，但他一听见犹太人喊着说，他就出来坐堂。坐堂是什么意思？啊？对呀，就下判断，可能要带耶稣，心已定了，定耶稣在十字架上。两个听见，所以我就想弟兄姊妹，听见，今天我们听见什么呢？我们听见什么呀？看见比拉多听见耶稣的话就那样似的，但是一听见这些犹太人喊着说他就不敢释放耶稣。这个和我们关系密切不密切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在退休会、培灵会，哇，我们真的很火热呀。但是，一回到现实怎么样呢？你一听见人的话，一听见环境和你说话，那种热火就没了哈，就冷淡下来。所以今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要我们只听耶稣的话，只听耶稣的话，不是说就不听人的话，但是人的话别让他进到这里来左右我们去听耶稣的话。要不然的话，我们跟随主，你就可能有开始，却有的时候就半途而废了。这样的人弟兄怎么样，真的很有不少的。有一首诗歌呢，是那首诗歌是有些人走到十分之九，怎么唱那首歌很好听啊。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听耶稣的话，只听耶稣的话。在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哈，只听耶稣的话，只听神的话。 所以感谢神。但以理是只听神的话的人，对不对呀？啊，皇帝如何如何，但是他只听神的话。比拉多为什么翻转的如此的快呢？他不是定义他努力的要释放耶稣吗？为什么听见犹太人的话就出来坐堂吗？那就定了，耶稣一定要钉十字架。他为什么翻转的如此的快呀？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怕乌纱帽。
哦，怕乌纱帽没了。所以这里一个事情就是他不愿意为这个耶稣付代价，他不愿意为耶稣来付上代价。他这个代价可不是一般的代价，真的就像小敏姊妹说，罗马皇帝要革职，对不对啊？你想那些犹太人可不得了，他们可能要去在皇帝面前奏告这位王，奏告这位那个比拉多。他乌纱帽可能就没了，但是比拉多很惨，其实他很快乌纱帽就没了。他不愿意为真理付代价，不愿意为耶稣来付代价。比拉多情有可原呢，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但是我们是认识耶稣的人呢。那今天是我们问我们自己，你愿意为耶稣付代价吗？信耶稣的人一定要为耶稣付代价。我们跟从主的人一定要为耶稣付代价。所以主耶稣对那些呼召门徒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就撇了渔网，哎，圣经记载这些，他们就撇了渔网，跟从了耶稣。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愿意付代价，你就没有办法跟从耶稣。付代价，我们为什么觉得很难呢？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失去，其实你付代价你才真的是得着，付代价真的是就有福气了。但是你不付代价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那种得着，那种属灵的得着，那种属灵的经历。当一个人愿意付代价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他就体会，哇，真的有福气。我就讲那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哈，就黄海波，因为我和他太熟了，王云和他也很熟哈，我们都很熟悉。他们夫妻俩到柬埔寨去，要付什么代价呢？儿女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照顾儿女，孩子读书，孩子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等等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也帮不上忙。但是我越看他们是有福气的，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现在在阿尔伯特那边，他和我女儿是好朋友哈。然后他有两个孩子，老二在多伦多是做会计的，老三是学律师的，也很快就毕业了。没有父母照顾，哎，父母帮不上忙的，但是谁帮忙啊？天父帮忙。当然黄海波有时候分享他也很难过，孩子搬家他也不在身边，孩子结婚他也不在身边，生孩子也不在身边，但是谁在身边呢？神在。我们如果不愿意为主付代价，我们的信仰 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是很大的问号。比拉多他不想为耶稣，他还不愿意，但是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我们愿意，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为他舍什么呢？在路加福音23章23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我还在预备的时候突然想起啊、哦，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其实我就查哦，原来是在这儿，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比拉多是想释放耶稣的，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喊着的时候，那种喊呢、啊，其实是大声。那好多的犹太人呢，他们异口同声哎，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哇！比拉多明白那个声音的背后是什么。如果他不钉耶稣在十字架上边，这些人狂热起来，他们会跑到像罗马皇帝面前一样，这样的大声的去来控告比拉多的。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可以说就不得不，或者是昧着自己的良心，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下边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和比拉多像不像呢？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没有？
哦，相似，非常的相信，把全体分开以后，就是地上的人是世界上，我们都在地上生。有些想法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虽然认识耶稣了，这是天上的事，是天上的地方，没有顺从天上的地方，顺从地上的地方。所以耶稣给比拉多说话，他说天上的话他根本都不懂，他因为他也不认识耶稣，不信神，所以说他是按照他那地上的地方去行事，天上啊根本是不明白。那咱们是就是天上的也是在地上，或者在地也是在天上，可是你会随从地上的神，按地上的情理决定神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会去信从耶稣的他啊，他们真是也是大罪。真是大胆，都是我们不认识耶稣两个人。
好，谢谢田弟兄，谢谢田弟兄。
啊，这是两层，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嗯，感谢。
这基督徒往往都是会遵从他地上的事，去考虑的地，
是
不按照神的。
是。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哈，盼望这个问题也常常的来啊，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常常去思考啊。但愿我们不像比拉多，因为他是不认识主的人，他想的只是他的权柄，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好处。我们是什么呀？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要记住，你是天上的国民的啊！你想保罗多自豪，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的。我们和他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相似。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想的是天上的事。这求主来帮助我们，当这是走天路啊， 我们可能还是带着一些那些属世的东西，但愿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使我们成圣嘛。但愿神的话，但愿神的修剪，让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思想的都是天上的事啊！感谢神。好，我们看下一个。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这里呢，我就问一个问题：这句话只是表达时间吗？因为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说时间、地点、人物啊，时间、地点、人物。我说啊，这里有时间，哎，这时间哈，那日是第十四节哈，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啊，就问这只是表达时间吗？所以不一定哈。我们说确实是也表达时间，但是呢，神的话我们可能要思考的就稍深入一点。当然有很多去对比了，说在马可福音记载时间和这里记载时间好像有一点点的啊，那个需要我们去研究的啊。但是我们就在这里就不想花太多时间去那个研究。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从约翰他的手笔，在整个约翰福音啊，我们去一起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他表达的应该预指的是耶稣是神的羔羊，将要被杀，因为逾越节那个他们要去宰杀羔羊的，逾越节嘛，他们要去宰杀羔羊的，在这里边指着耶稣是神的羔羊，他将要被杀，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像约翰有很强的这个意味，耶稣是神的羔羊，他将要被杀。在 D.A. Carson， 问大家读神学书的那个解经书就知道这个人哈。他说，约翰强调的是诉讼时间的长，那个长度。从约翰福音十八章28节、28节那里说，天还早，到约有五正。我们放在一起来看呢。就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审判啊，这个耶稣这个时间这个长度，目的是要显出来犹太人的邪恶，犹太人的邪恶，还有比拉多的邪恶啊，就是他这么去理解的哈。如果从 D.A. Carson 他这样的理解，哎，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就去思考人的邪恶，人真的是很恶的，恶到你都无法想象的地步。犹太人或者说祭司长的邪恶，从哪里能看到呢？我们就看那个第十五节，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弟兄姊妹，这句话这是出自于祭司长的口味，你敢相信吗？为什么这句话你说他们是邪恶的呢？为什么呀？ 我们去思想，祭司长，堂堂的祭司长竟然能够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啊，他否定神呢。以色列人的王是谁呀？神，他们的王是神，神是他们的王。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找撒母耳要立王，要我们像外邦一样，周围的国家一样，撒母耳很不开心。但是神对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从祭司长的话语里边，我们看见祭司长这位服侍神的，可是他竟然说出了除了该杀我们没有啊，这不是一般的事情，这才是亵渎神，这才是真的邪恶。人多可怕，人可以饿到这种地步的，公然的去弃绝神。他们说耶稣是亵渎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真正亵渎神的是谁？是这些人呀，祭司长啊。比拉多，第二个看人的邪恶，比拉多有没有公义呀？没有，完全的没有。他不知道公义是什么。你说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权柄的人，他竟然不知道公义是什么。他三次宣告耶稣无罪，还是要把他宣告无罪的钉在十字架上面。对这个世界没有公义的。我们今天可能也遇见很多没有公义的事，你也不要生气，是不是？人不认识神就没有公义，神才是公义。他牺牲他的儿子，为人的罪要付上代价，那是公义。神的公义和爱在耶稣基督身上显露出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主日学就到这里边。所以求主的话就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今天几个问题也是请大家来去思想，我们愿意为耶稣付代价吗？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愿意让耶稣来做主。好，我们就请子龙传道来做一个祷告。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真的感谢赞美，感谢主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主啊，你定义要走向各个他，主耶稣你是那位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神，主啊你也是完全的人。主啊感谢你，主你为了拯救世人罪人，主啊你被 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甘愿的受不义之人的审判，你甘愿的接受那些不义之人来钉十字架。主啊，目的都是为了要救赎罪。主，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信主之前，主，我们都是那样的不义的人。主啊，我们是生活在天父的这样的一个震怒的下面，将来也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主耶稣，你却代替我们受了审判，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更代替我们受死。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蒙了你恩的人，主啊，愿你十字架的爱永远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永远的向耶稣来效忠。主啊，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不义的人，主啊，我们单单的来听从耶稣基督的话，主啊，来顺服他一切的命令。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荣耀，主啊，真的能够啊，靠着你的荣耀，主，愿所有你的儿女们，我们都能够活出那样一个荣耀的身份来。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来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一切的敬拜和赞美，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啊，弟兄姊妹，线上弟兄姊妹，我们再见啊，一会儿我们就参与崇拜，谢谢主。